大家早上好。从明天开始，我们国语堂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我离开以后，郭传道就会继续来带领大家，就是开启新的一页了。在这个改变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呢？神的话语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和勉励呢？那今天我就选了约书亚记第一章，跟大家一同来研读。那首先呢，我要说明一下哈，我不是把自己跟摩西相比。神交给摩西好几百万人，只交给我100多人，差很多的。而且我还没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背景哈。第一章一节里面这里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神就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意思就是说，这一段话呢是写在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已经经过了旷野40年的漂流，终于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了。而在这个时候，摩西死了，神就吩咐约书亚让他接替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一方面他们为摩西的离去而难过，毕竟一起走过旷野，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在情感上面多少会有不舍的地方。而另外一方面，他们知道马上就要进入迦南了，等待着他们的是连番的恶战。迦南人他们的强盛是以色列人早就听闻过的，如果不是因为害怕迦南人，他们也就不至于在40年前在探子回报之后不敢进去，结果就在旷野漂流了那么长的时间。现在他们终于要去面对这一个强敌了，他们心里面必然有许多的担心，有许多的恐惧。而在这个时候，神就对约书亚讲了第2至第9节这一番勉励的话。在这番话里面，前半段第2节到第5节是神的安慰和应许，而第6节到第9节是他的吩咐。当然神这些话呢不是仅仅给约书亚一个人的。第2节里面神已经一开始就说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这个吩咐不是只给摩西一个人的，是给全体的以色列人的。而神的应许也不是只给约书亚一个的，这个土地是要给整个民族的。而且如果只有摩西一个人刚强壮胆，那其实是没有用的，是要全体的以色列人跟他一起走。所以这一段话不仅仅是给个人的吩咐和应许，也是给群体在他们进入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给他们的劝勉和鼓励。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前半段的安慰。在第2节到第5节，神就把他过去给以色列人能得到迦南美地的应许重复的讲了一遍。在这短短4节的经文里面，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我们这个我这个字重复了6次。神说，我的仆人摩西，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我要照着我所应许的赐给你们，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在以色列人面对迦南地的征战之前，六次神强调他的主权、他的应许、他的同在。原来当我们面对挑战、面对改变，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挑战有多大，也不是有没有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重要的是神的主权、他的应许、他的同在。摩西只不过是神的仆人，他之所以能够在过去带领以色列人，是因为神与他同在。而现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神就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要看摩西，你要看我的同在，看我亲自给你的应许。只要有神的同在，必然没有一个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就是没有一个敌人能够抵挡你们。我们的处境跟以色列人的共同之处，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牧者只不过是神的仆人，在神的时间、神的计划里面来带领。重要的不是牧者是谁，而是神的同在。黑披法开始了。Okay. 在历史里面，无论是摩西也好，是约书亚也好，都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真正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不是他们，而是神自己。因此对神的子民而言，领袖的更替只不过是神计划的一个小的部分。在一个时期过去，新的一页就要开展了。神的同在、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啊，面对将来，神的同在才是我们这个群体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目标。我相信在我们国语堂的一个新的阶段，神必然不会撇下你们，也不会丢弃你们，他要带领你们走进应许的美地。我们仰望神。而在安慰、在应许之后，在第六节到第九节就是神的吩咐了。在这里神三次的吩咐要约书亚刚强壮胆。第六节说你当刚强壮胆，第七节又说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第九节再说你当刚强壮胆。可想而知，当时的约书亚他面对挑战，他是多么的惧怕。就是因为很怕，才又跟他说不用怕嘛。而我相信呢，当时惧怕的肯定不止约书亚一个人。我们不要忘记约书亚是谁了，他是摩西的帮手，是早就跟在摩西的身边去学习，他是亲身经历过神的带能，他是亲眼看见过神所行的神迹的人，他也应该是以色列人中间属灵生命最成熟的人之一。所以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所有以色列人中间最有资格不惧怕的人。但是连约书亚也惧怕，那我们可以想象其余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神才会三次的强调的跟他们说，你当刚强壮胆， 不仅仅是约书亚，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刚强壮胆。当然，神的勉励是很有力量的。不过，我们都知道，其实惧怕这个东西呢，不是我们自己说不怕，我说啊，我要壮胆，我要刚强，那你就不惧怕的。我这个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蟑螂，实在没办法，我蜘蛛什么的都没关系，但是蟑螂真的就是一见就是腿都软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到七八岁的时候呢，我感觉我长大了，我应该要不怕蟑螂了，所以呢我就跟自己说不怕不怕，我以后都不要怕了。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家就发现有蟑螂。是怎么情况呢？因为当时我们有那种是竹子做的那种小凳子然后呢我妈就发现有一窝的蟑螂藏在那个竹子里面。那当时呢就是他们就是很紧张的在地上铺了报纸，然后呢就看要怎么去处理这一窝的蟑螂。当时呢我父母就跟我说你赶紧到房间去吧，不要看不要看。那我说我不怕了，我要看。然后呢我就远远的站在那里就看他们怎么弄。我还记得当那个凳子一倒出来那个蟑螂的时候，你不用看什么恐怖片，这个情况就是你最最最恐怖的一个情况，马上逃了，有多远就逃多远，以后都不敢再进去那个房间。因为惧怕不是说我要自己不怕我就可以不怕，所以如果光是嘴巴里面说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其实是没有用的。而神在这里，他不是单单告诉约书亚说你自我催眠吧，你告诉自己要刚强吧，不是的，神直接告诉他可以不用怕的方法，可以刚强壮胆的方法，就是第七节和第八节。神告诉他说，你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里的亨通顺利不是说心想事成那样，而是说在他们得到应许美地这件事情上面可以顺利，可以成功。原来想要刚强壮胆，想要面对仇敌不惧怕并且得胜，方法很简单，就是好好读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们可能会想，遵守神的话跟刚强壮胆打仗得胜有什么关系呢？表面上好像不太相干的。从人的角度看来，约书亚现在应该去练兵，应该要去造武器，应该要去研究用兵之道，自己的实力越强那就越不怕。但是神没有让摩西没有让约书亚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次要的。胜负其实不是看他们跟敌人相比谁强谁弱，而是看他们能不能跟随神的吩咐。因为此时神已经把迦南美地给他们了，只要他们愿意跟随，只要他们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他们就可以得到。但是如果他们背逆神，他们就会面对失败，无论他们的兵力有多强。事实上在约书亚记里面总共记载了两次以色列人的失败，都是 跟不遵守神的话而引起的。在第七章里面讲到亚干的犯罪，因为他的犯罪引起了群体的失败。在第九章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受了基遍人的欺骗，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原来面对挑战，神的子民不是要花尽心思怎么去应对，要去制定什么样的计划，神的子民最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去读神的话，昼夜思想，并且好好的去遵行，那我们就不会偏离神的旨意，这就是得胜的秘诀。在我们面对新的一页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从我们去年分堂以来，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经过了一些摸索巩固的阶段，而现在我们这个群体已经慢慢进入成长期了。我们看见人数的增长，我们看见事工的兴旺，我们可能觉得一切都挺好的。我也相信只要神愿意，我们会有更大的增长。但是我们不要只看到外在的好，而对隐藏的恶掉以轻心，因为随着增长而来的必然是属灵的攻击。每一个兴旺的成长的教会都是恶者攻击的对象，这些的攻击可以是很多方面的，比如说在群体中间可能要引起一些纷争，让我们不和睦，或是对我们的领袖的个人的攻击，无论是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灵性，这一些的攻击，又甚至可能是一些不纯正的信仰的人，一些试探要进到我们这个群体来。攻击是可以很多方面的，又甚至可能是很简单，纯粹是因为人多了，有些事情就顾不上了。像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纷争，也就不过是因为人多，饭不够吃而已嘛。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而我们面对这些攻击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好好的去读圣经，好好的去遵行。如果我们的个人的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属灵的攻击，什么样的试探，我们都能够站立得住。在我们群体里面，如果我们都能够遵行神的话，那什么样的纷争，什么样的不和睦，都不可能在我们中间出现。事实上，不仅仅是面对挑战的日子，在任何的时候，好好的读神的话，都是神的子民最重要的事情。当我刚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很多的困难，因为我觉得要去帮助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是很多方面的。可能弟兄姊妹会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给他们很多不同方面的意见可能是家庭的啦教养儿女的啦，婚姻的啦信心方面的啦，工作的啦，人际关系啦。作为牧者，我面对那么多的不同的疑难，我怎么去帮助大家呢？我怎么去能够给出一个好的一个回应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呀很不容易。但是后来我慢慢就发现了，我发现其实虽然弟兄姊妹的 问题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到最后其实都离不开好好的读经和祷告。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弟兄姊妹真正需要勉励的就是去读神的话。因为很多很多的困难和问题都是那个根源，就是我们没有认真的去看待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才会面对那么多的软弱，那么多的试探，那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才会得不到神所应许的丰盛和平安。但是当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这一切这不再是我们的难主了。在过去几年，我很感恩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对神话语的渴慕，我看到大家属灵生命的成长，我盼望大家能够继续下去，爱慕神的话，昼夜思想，谨守遵行。有时候我们是有软弱的，有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我没有时间呐，我没有精神呐，啊，我的心灵愿意，我的肉体软弱吧。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立定心志，从今天开始，认真的读神的话，不要再拖延了。如果我们总是想着啊，明天再读吧，那明天还是会有明天，或是我们说啊，等忙完这一阵吧，你永远是忙不完的。学习的时候你忙着啊考试啊，等毕业了以后就忙着找工作，找到工作呢就是拼事业的时候了，等工作稳定呢啊又要建立家庭了，又要有小孩了，啊，各种各样的忙，等到你终于不忙了，退休了，眼睛不好使了。把握今天，每天认真的来读圣经，谦卑的来读神的话，这是你一生得着神的应许唯一的途径。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别的事情比它更重要，这是我看来最重要的啊，能够给大家的劝勉。好，讲完神的话呢，讲我自己的话吧。啊，我想呢对我们不同团契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些鼓励的话啊，对平安喜乐祷告会的老姊妹们，我还记得呢第一次参加祷告会的时候，那时候呢我想祷告会嘛就是大家一起去祷告啊，不知道原来是一个团契。那所以呢去了以后呢，然后弟兄姊妹就说请你分享神的话，然后我说怎么祷告会要分享神的话，没有预备只能把当天灵修的一些体会拿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当时心里面还想，怎么祷告会都不祷告呢？但是后来我明白了，其实我们这个祷告会不是仅仅在祷告会这个团契时间里面去祷告，其实它所代表的是我们的年长的姊妹们不停的为教会的祷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了，但是最重要的你们在为教会在做的就是祷告，你们是我们祷告的榜样。很多时候我去参加我都觉得心里面很感动，因为看到姊妹们爱教会爱弟兄姊妹的心，对神的谦卑的心，我为你们祷告的榜样感谢神。新万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神自从分堂以来 大家都很努力的来服侍。这一个团契承担了教会大部分的带领的工作，我为你们感恩。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神还要使用你们做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做我们的年轻人的属灵的榜样。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大多数都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们不仅仅在人生经验里面需要成长学习，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近前的长辈的榜样。他们需要看到一个近前的基督徒，他在工作里面是怎么处理问题的，他们是怎么面对自己的婚姻、家庭、人生的，他们怎么当父亲，怎么当母亲，怎么在忙碌的工作里面能够平衡，能够忠心的服侍主。除了在教会，他们从哪里能够找到这样的榜样呢？希望爱的弟兄姊妹，除了你们，谁能够承担这一个责任呢？我知道你们一向都很乐意跟我们的青年人去分享很多生活的经验，怎么样找工作啦，房子怎么弄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以后你们要更进一步的担起属灵榜样的责任。我们自己首先做好有美好的灵性，然后帮助我们的年轻人在灵里面成长。我们不需要做很多，我们每个家庭就关心一两个年轻人，跟他们建立关系，建立友谊，帮助他们来成长。有时候我们觉得哦，在教会里面忙忙碌碌的，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去认识他们，明白他们的需要。那我鼓励你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在周三的祷告会里面，不同的年龄段的弟兄姊妹都聚在一起，我们也没有别的废话，我们一来就分享我们的生命，就分享我们的需要。就在那一个小时里面，我们就能够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他们需要你们。真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是在最忙碌的阶段，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家庭。我鼓励你首先在你的家庭里面建立良好的属灵的氛围，尽你的力量帮助你的孩子来认识神，教导他们去祷告、敬拜、读神的话，为他们的一生打下稳固的属灵的根基，让他们的生命有主耶稣、属于主耶稣的小孩这样的形象和品格。这是我们教会最需要的见证。当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自然会很有传福音的力量，因为其他的不信主的家庭都会非常渴慕有这样的家能够有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感情。而我们自己也要在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要预备自己成为将来教会的领袖。10年以后、20年以后，你们要担当起教会的重任。班以里的弟兄姊妹， 我为你们的成长我感恩，我希望你们能够持续下去你们对神话语的渴慕。我们真是一个很模糊的群体啊，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查经，弟兄姊妹最喜欢的就是跟属灵成长有关的活动，这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持续下去。而当神带给我们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同心，一定要和睦。我们不要因为跟弟兄姊妹比较熟了，我们就在一个 comfort zone 里面成为一个小圈子了。我们这个团契是教会里面最多新人来参加的团契，所以每一次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你们承担着传福音的使命，你们要让新来的人感觉到他们能够融入这个群体，他们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你们对他们的爱。而在工作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调整生活的优先次序，开始工作以后的确一切都跟在学习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要让你们的忙碌打乱你们的节奏，你的人生只会越来越忙。你要学会在忙碌里面去保持跟神美好的关系，保持忠心的去服侍主，跟随主，为你们的将来打下美好的基础。好，如果没有参加团契的弟兄姊妹们，我对你只有一个勉励，就是快点参加团契。OK， 那讲讲我自己了哈啊。我也需要大家的代祷，我想呢我也会有很多的适应。我写完这篇讲章以后呢，我就突然觉得很空虚。过去这么多年我已经很习惯了，每写完一篇我就开始再想下一篇了。那我写完这一篇以后，我突然发现没有下一篇了。然后我就意识到我的生活会不一样了，可能我要适应跟你们不是差不多每隔一天就见面吗？我要适应再没有每天在微信上面回不完的这个信息啦，我也要适应除了每天吃什么以外没有什么要我决定的了。我要适应一个身份的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从明天开始呢我就会退出我们所有的团契和侍奉的微信群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微信的朋友嘛那所以呢我还是会在你们朋友圈上面看你们的消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保持联系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你们有代祷的需要有什么希望我为你祷告的都可以告诉我那当我想念大家的时候我在坎培拉的时候，我就星期六去大家都去的那个超市去坐在那里，就我想在那里呢就都能看到大家了。最后呢还是想谢谢大家我想呢就是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我们共同的来经历神实在是我人生里面非常美好的回忆我想将来无论我到哪里去我都会提起大家。 如果将来神给我智慧啊，去做一些神学的教导的话，我一定会告诉我的学生，教会是可以这样美好的。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教会是属于你的，而不是属于任何人的，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教会在每一个阶段，只要我们走在神你的旨意里面，我们忠心的来跟随你，主啊，你就必然与我们同在，你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所以主啊，我现在把我们国语堂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群体交托在你的恩手，我相信你必然亲自的带领，亲自的保守，你所爱的你必然保守到底。主啊，我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以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紧紧的来跟随你，在我们的个人生命里面，求你把爱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认真的来读你的话，谦卑的来读你的话，让你的话语塑造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指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整个群体，让我们同心合一，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阻挡恶者一切的攻击，求你保守我们平安喜乐祷告会的长者，赐给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保守他们在年迈的日子能够享受神你所赐给他们的丰盛和美好，让他们继续的来做我们美好的榜样。主啊，为着新万爱的弟兄姊妹，我交托给你，求你首先让我们自己有美好的灵性，让我们凡事的跟随你的旨意而行，让我们能够成为年轻一代的属灵的榜样。为我们真爱团契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求你成为我们家庭的主，赐给我们每个做父母的从你而来的力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认识你，带领他们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成为我们教会有力的传福音的见证。为着但以理团契向你祷告，求你保守这一群年轻人在你面前渴慕的心，帮助他们不断地把这一个氛围延伸出去，传递下去，保守他们在你里面，让他们将来能够被你所使用。感谢你过去这么多年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共同的经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